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聊一份你给我的资料，甲骨文最新的财报会议记录。说实话，这东西初看，有点枯燥。每股收益2.26块，营收160多亿，有些数字比预期好，有些呢又差一点，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
是的，表面看是这样。
但你再仔细看下去，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份普通的财报。这简直就是拉里·艾里森上演的第三幕剧本。
这个比喻很到位。
一个曾经被大家认为彻底错过了群云算草浪潮的科技巨头，现在想通过人工智能一步跳到终局，实现一场惊天逆转。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当一回侦探，从这份会议记录的字里行间找找证据，看看这场大戏到底能不能演成功。
没错啊，如果你只看标题，你看到的是一个中年巨人的步履蹒跚。但如果你读懂了字里行间，你看到的就是一头苏醒的巨兽，正准备发起一场豪赌。这次会议里藏着几个真正让人瞠目结舌的线索。
哦，
首先，一个叫剩余履约价值的指标，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未来锁定的收入，同比增加了43倍。达到了一个天文数字，5233亿美元。
等等，多少？
其次，他们的云基础设施正在一种近乎疯狂的速度扩张 ，GPU 相关的收入暴增177%。他们在建一个 AI 帝国，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最终的王牌。他们的野心不只是卖算力，而是要成为所有企业用自己的数据进行 AI 推理的那个大脑。
5233亿，你确定我没听错小数点啊？
没听错。
我的天，这数字太夸张了，比很多国家的 GDP 都高。这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而且这个剩余履约价值，也就是 RPO， 听起来很专业。它和我们平时关注的那个营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难道说甲骨文真的已经把未来半个万亿的收入都装进口袋了？
哈哈哈，你的反应和所有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人完全一样。RPO 说白了，它代表的是客户已经签了合同，承诺要付钱，但服务还没完全交付，所以钱还没进账的合同总额。
哦，我明白了。
它不像季度营收那样会受短期市场波动影响，它更像是一家公司未来收入的压舱石。
压舱石，这个说法好。
对，一个健康的 RPO 说明公司有大量稳固的客户承诺在手。而这次 433% 的爆炸式增长，主要就来自几分和 Meta、英伟达这些 AI 巨头签下的超长期、超大额的云 infrastructure 合同。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会计数字，这等于是 AI 领域最顶级的玩家用真金白银给甲骨文投的信任票。
信任票没错，但它也是一把巨大的双刃剑。
怎么说？
这些可不是普通的合同，而是基于性能的合同。这意味着甲骨文必须在未来几年里持续稳定地交付承诺的算力和服务。
哦，原来是这样。
如果他们做到了，这些 RPO 就会从2027财年开始，每年为他们增加至少40亿 million 的实际收入，成为业绩增长的超级燃料。但如果他们搞砸了，交付不了，那面临的罚款和声誉损失可能会和这些合同的金额一样惊人。
所以这既是信心，也是巨大的压力。
对，巨大的压力。
等等，签下半个万亿元的合同是一回事，但这背后得有实实在在的硬件支撑啊。你得有地方放机器，有电来跑这些机器。他们真的能建那么快吗？我看到数据说，他们的云基础建设就是 OCI 收入增长了 66%， 达到了41 million 元。要知道，就在几年前，大家还在嘲笑甲骨文在云计算师市场是个无名小卒，远远落后于 Amazon 和微软。这个增速简直不可思议。
这真是故事里最精彩的部分。他们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为了让你感受一下这个规模，我给你念几个数字。
好。
全球已经运营了147个客户区域，还有64个正在规划中。
哇！
光是上一个季度，就向客户交付了近400兆瓦的数据中心容量。 交付的 GPU 容量比第一季度增加了 50%。 在德州那个超级集群已经装上了超过96000颗英伟达最新的 GB20 芯片。
96000颗，
这种扩张速度在行业里是前所未见的。
这听起来太疯狂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又是怎么吸引到像 Uber 和七木这种巨型客户的？ Uber 在他们云上跑着超过300万个计算核心，七木在黑五的时候更是瞬间扩展到近100万个核心。
他们的策略可以概括为差异化和精细化。
展开说说。
差异化在于 OCI 不像那些新兴的 AI 新贵云只做 AI 算力，它还提供完整的企业级服务，比如云生态开发、数字区域，就是把整个公有云搬到客户自己的数据中心里，还有强大的多元能力。
哦，所以业务范围更广。
对，这让它既能满足最前沿的 AI 训练需求，也能服务好传统的企业 IT 需求，客户群就更广了。而精细化则体现在他们极其严谨的合同评估流程上。
怎么个严谨法？
在签一份大单之前，他们会把土地、电力、供应链、劳动力、工程能力、资本投入和最终的盈利能力，所有环节都算得清清楚楚。只有确保万无一失，他们才会签约。
哇，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甚至有点老派的纪律性。
是的，我关注甲骨文这么多年，他们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傲慢的巨人。但你看这次会议的措辞，非常务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
好了，建这么多超级数据中心听起来很厉害，但我们都知道这背后烧的可是真金白银，而且是天文数字。财报里提到2026财年的资本支出预计要比原计划高出150亿美元。所以问题来了，甲骨文怎么在不把自己烧破产的前提下为这场豪赌提供资金？
这也是我觉得这次财报会议里最聪明的地方。他们的融资模式非常多元化，完全打破了常规。首先是模式一，叫做客户自带芯片。
等等，客户自带芯片 ?BYOC?
对。
这听起来很奇怪啊，为什么像英伟达或者 Meta 这样的公司愿意自己花几十上百亿买了芯片，然后放到甲骨文的数据中心里？他们图什么？
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对于这些客户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省钱，而是确定性。
确定性。
对，他们需要确保在未来几年里有稳定数数的算力来支持他们的 AI 模型开发。通过自己带芯片，他们就锁定了这些稀缺资源。而对于甲骨文来说，好处就太大了。芯片是数据中心里最贵的部分，客户自己解决了，甲骨文的前期资本压力就大大减轻了，对吧？
原来如此，这是一个双赢的交易。那还有别的模式吗？
第二种模式是供应商租赁。
租赁？
是的，一些硬件供应商其实更喜欢把设备租出去，而不是一次性卖掉，这样他们能有持续的收入。
这对甲骨文来说，现金流的改善是巨大的，这就把一次性的巨额资本支出变成了和收入同步发生的按月支付的营运支出。
哦，这个很聪明。
第三种当然就是传统的发债融资了。但高管特别强调，他们会维持投资级的债务评级，不会过度居债。他们甚至直接反驳了华尔街的猜测，说外界分析师预计他们需要筹集上1000亿美元，但公司内部的预测是实际需要的资金会少得很多，甚至是大幅减少。
好的，所以通过这种灵活的组合拳，他们解决了钱和基础设施的问题。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公司创始人马里·艾里森在会议上说，训练 AI 模型是史上增长最快的业务，但让 AI 模型对企业的私有数据进行推理，将会是一个更大更有价值的业务，这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所以甲骨文打算怎么利用他们在数据库和企业软件领域几十年的积累，来抓住这个更大的机会。
这就是他们的王牌，或者说是整个故事的剧本核心。他们的 AI 软件战略可以拆解成一个三部曲。
三部曲。
第一步，让甲骨文数据库无处不在。通过多云 database 服务，不管你的数据在 Amazon、 微软还是 Google 的云上，都可以用甲骨文数据库来管理。这个策略非常成功，多云 database 的消费量同成长同比增长了惊人的817倍。
哇，八倍多。明白了，先跟随客户的数据占领阵地。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是把数据库本身 AI 化。他们给数据库增加了一个关键功能，叫向量化。
向量化听起来很技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给数据库装上的一个万能翻译器。
万能翻译器。
对，它能把你存进去的文字、图片这些复杂信息都翻译成 AI 能理解的数学语言。这样一来 ，AI 就能明白苹果手机和 iPhone 其实指的是一个东西，还能理解它们和充电器、耳机之间的关系。
哦，我懂了。数据库从一个死板的仓库变成了一个能和 AI 对话的知识库。
这个比喻很形象。那最关键的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步是建立一个 AI 数据平台。它的野心极大，目标是统一企业内部的所有数据。对，无论这些数据是在甲骨文自己的系统里，还是在竞争对手比如 Snowflake 或者 MongoDB 的系统里。当然，打破数据孤岛是每个企业软件公司喊了20年的口号了，是不是？
是的，老生常谈了。
甲骨文这次的真正赌注是 AI 强大的推理能力将首次让这个理想成为现实，并且只有拥有底层数据和上层应用全套产品的公司才能做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如果，但如果成功，回报也是空前的。
嗯，这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在实际工作中，它能解决什么问题？
会议上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想象一个销售人员，他可以直接用大白话问 AI， 在我负责的区域内，谁是最好的潜在客户？
嗯，
在过去，要回答这个问题，他需要分别登录 CRM 系统看客户记录，登录客服系统看有没有投诉，再登录合同系统看历史订单，导出3份报告自己分析。
对，非常麻烦。
而现在，这个 AI 数据平台能够自动跨越所有这些独立的数据和应用，进行多步推理，直接告诉他答案，甚至给出联系建议。
哇，
它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困扰所有大企业的数据孤岛问题，这才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
我明白了，这等于把 AI 从一个外部的酷炫的工具变成了一个能理解和调动整个企业所有信息的中央大脑。
聊完了这个光芒四射的 AI 战略，我们再来看看财报的另一面，也就是甲骨文的传统强项——企业应用软件。数据显示，这块业务也在加速。云应用收入增长了11%，其中像 Fusion ERP 这种核心后台应用，就是管理公司财务、人力资源的那个大管家，增长了17%。
是的。
而针对特定行业的云应用更是增长了21%。在一个所有大型 SaaS 同行整涨都在放缓的背景下，为什么甲骨文反而能加速？
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驱动力。首先是一个叫一体化甲骨文的销售策略。
一体化甲骨文？
对，他们最近把原来独立的负责不同行业的销售团队和负责 Fusion 这种通用后台应用的销售团队合并了。这样一来，销售人员就能跟客户进行更具战略性的对话，不再是只卖一个单一产品，而是提供一个覆盖前台、中台、后台的完整解决方案。
业务，很多客户就是为了 Fusion 应用里内置的那400多个 AI 功能，才下决心从本地部署的旧系统升级到云端。
哦，原来是 AI 在推着他们走。
而且财报里有个很重要的领先指标，云应用的递延收入增长了14%，高于当季11%的收入增长，这预示着未来的增长还会继续加速。
听起来很有说服力，有没有具体的客户案例能让我们看看这些内置 AI 到底什么用？
有一个绝佳的例子，巴西电信巨头 TIM Brasil， 他们利用 OCI 上的 AI 代理来优化客户服务，结果是问题解决速度提升了18%，客户满意度提升了16%。
哇，效果很显著。
呼叫中心的首次呼叫解决率达到了90%，这就是 AI 能力直接转化成的商业价值。另外，他们还赢得了像美国太空部队、Dropbox、摩托罗拉保留讯档案这样的新客户。这说明，当很多企业已经厌倦了集成几十个不同供应商的最佳单品所带来的高昂成本和复杂性时，甲骨文这种全家桶式的套件优势就开始凸显出来了。
好的，非常清晰了。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来试着把这些线索串起来。从这份会议记录里，我们看到的甲骨文正在上演一场深刻的自我变革。
嗯，
它的核心是赌上一切，成为企业 AI 时代的基础建设和软件平台。
嗯，
惊人的 RPO 增长是顶级玩家为他的基础建设投下的信任票，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交付压力。
没错，
创新的融资模式为他庞大的资本支出提供了弹药。
嗯，
而他真正的王牌是将 AI 能力和他几十年来在数据库企业应用领域的积累深度结合，试图一举解决困扰了企业界几十年的数据孤岛问题。
总结得非常到位。最后，我想引用拉里·埃里森在会议上的一个愿景，并把它变成一个留给你思考的问题。
好，
他说，很快，通过 AI 的镜头，你将能够实时看到你业务中发生的一切。我们这次讨论的核心是企业如何利用 AI 来实时洞察自身的运营。但请你思考一下，当一家公司真的拥有一个完全统一实时由 AI 驱动的视角，能够看到与你相关的每一次互动、每一笔交易和每一条数据时，这对作为员工或者消费者的你又意味着什么？这种前所未的洞察力会创造出哪些新的机会，又会引起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新问题？